各位早安，我们一起读启示录六章一到八节，求上帝带领我们的灵修。正如第一章有荣耀人子的意象，就接下去二三章这一荣耀的人子给七教会来写信，也给众教会写信，表明他在教会中行走并掌权。接下去在四五章，我们看到那创造之歌与救赎之歌的荣耀意象，看见宝座和做宝座者把书卷交给了人子，交给了主耶稣，而这一位主能执行宇宙的拯救计划，也揭开整个人类历史的命运之书，所以就有了后边七印、七号和七碗为顺序展开的书卷。我们就看到接下去对整个上帝借着基督进行的公义审判做了戏剧性的描写。上帝在审判全地没有任何问题，因为那行公义的主岂不审判全地吗？那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都是各位圣徒都认定的。但是启示录让我们看见，在一个末世的情境中，上帝如何把审判的权柄给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主的权柄如何就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在人类历史的倒计时中来展开。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是六章的一到八节，这里主要讲到四匹马。第一匹马跑出来是上帝在历史中实行的第一种审判。那这匹马代表和象征了什么？有人说是代表了主耶稣基督，因为呢，他跟启示录十九章的骑在马上的骑士那一位主基督很像。也有很多的启示录的解经大师，像汉威廉，他列举了七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把白马理解为象征着基督。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对这第一匹马的解释也跟整个旧约是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呢，在旧约中我们看到有撒加利亚书也好，这个尤其是撒加利亚书六章一到八节里边早就有对四匹马的描写。另外呢，我们在当时希腊罗马的文献中也看到白马和弓以及胜了又胜是战争的描述。而且呢，我们也看见启示录描述的敌基督的形象常常也是打扮成主基督的形象。所以呢，我们透过第六章和十九章的比较显示，除了都骑着白马之外，这两个骑士没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六章二节的骑士带着得胜者的冠冕拿着弓，而十九章十一节的骑士头上戴着很多冠冕，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所以六章二节的文脉是得胜，而十九章十一节却是公义的报应。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把第一匹马解释成是主基督，那么福音的广传和接二连三到来的一系列惨祸，战争、饥荒、死亡都相提并论，这些惨祸分明是 人类犯罪不可避免的结果。所以羔羊揭开七印，却同时在揭第一印时骑马出来，这也会造成一种混淆。而且最后一个，且最重要的是重复使用赐给，这次在启示录通常是指神允许邪恶的权势执行他们的邪恶的工作。所以对这一匹骑白马及其骑士的解释，最合理的应该是指强大的军事政权，是让人误以为戒指可以带来公义的力量，但其实它所能带来的是叫生灵涂炭的战争。在公元头几个世纪，罗马或是帕西亚都是当时万夫莫敌的白马骑士，但是从那时一直到今天，白马骑士在历史中并没有消失。他们以为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而得胜，但是他们的桂冠却是神赐给他们的，是在神的允许甚至是在神的差遣之下才能成就。他们胜了又胜，并不是说他们就真的是世界的王，他们不过是执行上帝审判世界的工具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军事的征服，它比较指向外在的忧患。而接下去第二匹马是红的，红是血的颜色，有一把大刀赐给那骑红马的骑士，象征他得到允准，要从地上夺取太平，使战场上的人互相厮杀。征服人的野心啊，往往带来杀戮。所以在第二匹红马中，我们呢却看到它使人彼此相杀。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第一匹马所带来的是外部的战争，第二匹马带来的是内在的动乱。这对于生活在希腊罗马时代，他们很容易理解。约翰借着这两匹马是要告诉我们，羔羊已经得着统管世界的权柄，因此第二印的焦点是世上没有和平，人们彼此相杀，是上帝也借此来审问人类的罪恶。那第三匹马是黑马，黑马呢导致了饥荒，在一个银币买一升小麦，一个银币买三升大麦的画中，第三印是有限制之灾难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了。因为物价虽然高涨，但生活所需还是可以买到，在饥荒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就看见各样的买卖非常艰难。但不管怎样，这仍然是有限的灾难，因为随着七印到七号到七晚，我们看见灾难对世界的影响范围从有限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再到完全不设限的100%。所以对启示录第一读者而言，约翰在第三印中所呈现的画面并不陌生。就我们所知，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经历了许多的饥荒，在使徒行传11章28节，哥劳丢年间有大饥荒，而在史书中类似的情况在帝国内多次出现。所以第三印的饥荒之灾绝对不只是过去的灾难，和战争动乱一样，饥荒也是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得着统管世界权柄的记号。这些审判和刑罚在主第二次驾云降临之前都会陆续的发生，但这些具有末世意味的灾难虽然指向末日的审判，但是也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审判中是人子在执行着他的权柄。那么到了第四印揭开的时候，就是骑着灰马。这里的灰马啊，在原文中其实是指死人的 颜色，也就是它代表和象征了死亡。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跟在后面的是与它不分离的阴间，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呢也看见这样的灾害也是极其的可怕，就像以西结书14章21节的四样大灾，刀剑、饥荒、恶兽和瘟疫也随着这印的揭开而到来。约翰在这里选用来表达刀剑的字，跟他在6章4节使用的不同，但这应该没有特殊意义。这四灾可能代表前三印所代表之灾的强化，很多人因战争与饥荒而死亡，在这样的土地下被野兽杀害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我们呢就看见这幽暗的权势如何突涌而至，来掌管这么多人的命运。在第四印中，约翰的焦点在死亡和阴间这两个孪生兄弟身上，因为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从有权柄赐给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这灾难是上帝刑罚的工具。和前三骑士相比较，第四印黑色骑士所得的权柄似乎更大，他用来杀人的工具有四样之多，包括刀剑、饥荒、瘟疫和野兽。而这一切在旧约中常常用来上帝审判他选民的工具，好让选民能够回应神而悔改，但在这里却用来对整个人类进行审判。在这样的审判中，让我们来看到上帝是如何对宇宙借着基督进行倒计时。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些象征的语言，目的在表达上帝对刑罚范围有一定的限制，但是也有严厉的执行。当各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导者是上帝，并不是说他在历史已经完全都应验了，也不是说只在将来主再来之前一小段时间，而是在整个末世都借着这一切来不断地以洪钟大吕的声音提醒人类应该悔改。所以约翰借着羔羊从父神手中拿了书卷，揭开七印并带出灾难的方式，让人子成为审判世界之主，因为他原是和父同坐宝座的那一位。约翰高举基督，让他和父神并列，我们呢就特别看到这样的一个授权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四印之灾是人子掌权的记号，是神国显现拓展必然会发生的事。因此就时间而言，这些灾难持续在人类历史中发生，将空间而言，这些灾难在地上发生，因为教会将要在人类历史中不断的成长，而教会的地界也是以全世界为范围。因此四印之灾也是让我们看见神国拓展的记号。准此我们似乎不要把四印之灾的对象局限在教会，也不要强调四印之灾只是对教会带来洁净。在末日来到之前，在世界中的教会将会和世界一起经历刀剑、饥荒、瘟疫、野兽之灾。当然对世人而言，这些苦难是命，是人生中的无奈，是人生中无法解释的谜，但是对于神的百姓而言，这些却是主基督掌权和拓展教会的记号。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经历这些灾难，但是我们却知道这灾难的背后是神的手，他借着苦难来给我们不断的吹号 说他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当我们来解读这七印的时候，解读四骑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意象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戏剧性。当初期的读者听到意象被宣读，他们想到战争、流血、饥荒、死亡的情景，感觉非常的恐惧。意象最好是去经历，而不是去分析。用感同身受的想象力接近启示录，可能是最好的途径。也但愿我们能在同一个末世状态中，有这种感同身受，从而知道上帝的审判之手的降临。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解读了四匹马和四封印，也让我们看见在这末世的时代必然会有各样灾难，这灾难并不是无可奈何的命运，乃是你手的记号，你审判的掌管，以及神国拓展的属灵的功课。就求你使我们能够看见这苦难背后你的吹号之声，也对我们的提醒之声。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